十色演艺圈，
俊男美女演艺圈，
光怪陆离演艺圈，
丑闻八卦演艺圈，
文艺爱情，
武侠动作，
科幻恐怖，
伦理未来，
欲望名利，
交易上床，
老田与 Hank 火辣上场，
说给你听演艺圈那档事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欢迎来到老田
哎与 Hank。 田哥你好，田导演好，田导演，你其实做制片也做过演员哈，
哎对，
但做过导演比较时间稍微短一点。
导演的时间比较短，其实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最早我跟过姚凤盘。
哦，对嘛，我就记得，
对对，我跟过姚凤盘做副导演，后来就自己出来做导演。
对
啊，
所以你这个导演的才华也是不可。
没有，不敢不敢不敢。
是，但是所以有段时间我常常看到人家说，哎，田导演，我说田哥不是一个名小生吗？有没有？那时候我还小啊，一听到导演我就肃然起敬，有没有？
哎，
所以这个田导演很久，但是你后来这几年就比较后面做制片就没有拍戏了嘛？
后面做制片就不做导演了。
恭喜你。
你恭喜我干什么？
为什么？哦，是这样的，今天的话题咱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啊，
导演两个字，你就相当于等于就是个领导哦。
导演就因为你亚洲国家来讲的话，你不管是国内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日本啦，或者韩国啦，这些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导演是最大的。
对。
哎，
导演这两个字啊，从我们年轻或者在这个世人的这个感觉里面啊，是值得尊敬的，
是没错。
哎，这个行业是觉得说，哦，导演总是一个 leader 嘛，哈，
对，
他可以。但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啊，近几年来啊，近十年来啊，导演这两个字也代表了一种污秽。
代表了一种污秽，
也代表了一种就是这种。一种不好的名词
哦，
就导演的性丑闻啦，
啊，
导演死要钱啦，
哎，
导演的作品没人看啦，有没有？
哎，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自编，
哎，
自导，
哎，
自演，
对，
自看，
对，
最后自杀。
所以导演两个字哦，有时候很怪，你知道吧？当然，我自己一辈子干这个三四十年哈，
嗯哼。
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 Hank 是导演，你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导演到底是人家是奉承你呢，还是
贬义词？
哎，因为什么你知道吧？田哥，你记不记得我记得我出道的时候，刚做小导演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几年，2003年。
你那个前一阵子的节目里面，你第一部戏那时候，你第一个那个 MV 拍的不是那个刘家昌的嘛？
对对对，
啊，
19多少年哈。但你听我讲哈，那个时候当导演的时候呢，觉得非常风光。虽然那时候很流行一句话，尤其是在台北市啊
，OK，
就是人家常常说，哎呀。这个西门町的那个电影街，你记不记得？西门町
整个西门町武昌街那还得了，
很热闹哈。
对，
都是电影院，
全部都是电影院，然后两边都电影公司
的电影街啊，所以很热闹。
对，
不管年轻男女，时髦的，不时髦的，哎，都往那边跑。一到晚上不夜城，
对，
有没有周末大家以到西门町为荣？
是，没错。
约在哪里？西门町，
哎，
有没有？
对，
哎。坦白讲，那个时候人家说一个西门町的电影招牌掉下来啊，打下来的五个人里面，有三个是导演，
另外两个是制片。
对，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台北市的拍戏哈，就也就是刘家昌他们出来那个时候嘛。
那个早期的时候，台湾的电影之活药啊，所有东南亚干什么，全部都是要台湾的电影啊。
对，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行业比香港发展的是。蓬勃多了，
对对对，没错。
香港那时候都不如台北，台北那时候涂金泉导演，什么李全熙导演，这个大导演一大堆啊。
大导演，你说张曾泽导演，
张曾泽，
对不对？
哦，
那时候这个太多了，大导演，
你那个师傅啊，你刚才讲的那个。你那个师傅拍鬼戏的那个
姚凤盘姚导演，
对，
姚凤盘。
所以那个时候，可是你就知道那时候导演有多少，但是导演是受尊敬的哦。后来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啊， 导演两个字啊，有时候给人家有点就怪怪，就有点专门什么性丑闻啦、啊，哎，有些这个不好的事情。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严格讲起来，导演也是人嘛。
怪谁？我这要讲几件事情给你报告
一下。那真的你要怪谁呢？
我要给你报告一下。
哎，请说。哎，
在华人的导演里面，国外的也有。好不好？
国外的也有。
哎、
OK，
就说我先讲华人的几位这个有名的这个导演，自从给人家这个有点不好印象哈。从几位开始，有一个叫王全安导演。
王全安我知道了。
哎，我告诉你，他在中国很有名啊。他以前拍那个戏叫做《图雅的婚事》，得了柏林影展金熊奖。
OK，
有没有？但是当时不得了的一个青年才俊。你想想看。他老婆张雨绮很漂亮，
很漂亮啊，美女啊！
哎，他跟他结婚，哎，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好了，这个王导演毕竟就像你讲，也是个人
啊。对，
2014年，因为涉嫌在北京
嫖娼啊，
被警方给逮到了。
OK，
哎呀，他一直说我能不能不要讲，我是导演，导演啊！我跟你讲，你越在警察局讲你是导演，你就糟了。哎、为什么？我讲个小故事啊。那个小警察啊，本来局长会放你嘛，
对，
放个人情嘛。但是小警察他会跟记者来往，他卖人情
啊哈，
他会私下打电话给记者说：“哎，小王，咱们这今天晚上嫖娼。”是吧？这个逮到一个嫖娼的是个导演，你要不要过来一趟？哎，你就那个记者一看独家新闻了
啊，对，
他说小张200块我会带在身上给你。
OK，
所以我想没用
啊哈，
你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就说你是导演，你是演员，你是谁？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警察局里面，你不知道哪些人他有跟记者来往。
对对对对，
他会通风报信的，
是没错。
哎，铁哥，我想发生很多事，那么记者怎么可能来？就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嘛，
那一定的嘛，一定的嘛。对，
好了，我们这位王全安先生导演，本来大好前途啊，他还被拘留，
我天哪！
最后他老婆也离婚了，
张雨绮也跟他离婚了，
对，这就是导演啊，陈凯歌导演你听过了？
哎呀，陈凯歌当然听过啊，对不对？陈凯歌早期那个时候他是跟谁在一起呢？央视的名主持人，每年的春晚都是这个女的在主持。
哦，
胡倪萍。
哎呦，
倪姐，哎呀，
不得了了，央视一姐
啊。
陈凯歌长得不够帅，但是有才华。哎，他导过一个戏叫做霸王别姬。
哎，对，
你看过这个戏啊？
张国荣嘛。
这个，但是呢，他呢就跟多位的女演员啊，哎，幕后的，哎，有一些舆论，有没有？感跟陈红的感情纠纷，怎么样？倪萍、陈红，
对，
萍还算不错，正常来往，陈红就介入了，
对，
有没有？然后又加上陈凯歌没事喜欢带一些女的工作人员，女演员，去酒店里面，有没有？
对。
哎，老是被人家拍照到，还在后巷随便小便，有没有？就跟日本人喝了酒之后啊，在东京街头上，这种我见多了。
到处尿。
哎，日本人穿着西装笔挺，看到人家拍照，有没有？很有礼貌，有没有？压力白天都是90度鞠躬，
对，
到了晚上之后到居酒屋一喝啊，就在居酒屋的后巷。
就开始了，
撒野了，
拉链就拉下来了。
有的时候喝多了，还把那个手提箱啊，打开来，为了对他主管表示不敬，在手提箱里面尿尿，
尿到手提箱。
对，然后第二天再后悔，有没有？再来一位导演哈，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你的好朋友
哦。
但是当然他也没事了哈，可是他有个事件，台湾有名的，有没有
？OK，
朱延平导演。
哦、
你看他培养出多少齐秦、张雨生，
对，
许不了，
朱延平那个时候是在台湾来讲导演里面他算快手、啊、
喜剧一级，一级导演吧，
小伯乐，
报告班长系列，
报告班长不是他，报告班长是金耀勋，
哦，
那是大头兵，
大头兵，
大头兵，
但是他报告班长的时候系列里面他也有拍，
对，大头兵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方正。现在是牧师，就住在洛杉矶， 啊，方正跟小伯乐他们，
那时候他跟这个导演朱元明太好了，这个方正牧师哈，
对，
他现在是咱们啊、加州很有名的牧师，
对，方牧。
哎，我想当时连朱元平呢、他就是因为太红的时候被一个模特提出指控
，OK，
那个模特叫林采缇呀
，OK，
记不记得有个印象、很漂亮。后来就没出来了，
好像有那么点印象，但是时间不长。
哎呦，腿很长，这个女孩子哈，她在试镜的过程中啊，认为朱导演对她
有图谋不轨的地方吗？
而且也有接触到她的身体
哦，
比方说摆姿势啦
，OK，
胸部怎么摆啦？
啊哈，
什么
胸部怎么摆？
在过程中他起诉了这个，他控告
OK，
但是后来朱导演还好，没事
OK，
但是有没有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朱导演已经伤害了，你知道吧？哦，那叫不要说别的了。有些虽然不是导演，像什么吴亦凡啦、高云翔啦，有没有？哎，这些都面临这些所谓的性丑闻。
Okay,
但是在导演上面来讲，哈，坦白讲，田哥，所以当导演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你有这个权威，但是你很容易被牵扯到这一类事情。
因为怎么讲呢？我前面一开始我就讲过了，因为这个在台湾也好，东南亚也好，国内也好，都是导演制嘛，不是制片制嘛。
那美国，你说那个
美国可以制片可以 fire 导演的。
那美国那个导演伍迪·艾伦，你认识吗？
我知道他。
他也有很多性丑闻。他拍他戏很简单，那个女孩子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喝个咖啡啊，去海边度个假
啊，
他要了解你嘛。
对，
所以他也是也是有
伍迪·艾伦。
还有那个谁啊？Harry Wester 有没有那个？ Uh-huh. 但他是个制片人了。
哦、，OK。
后来也发了很多 Me Too 运动，很多演员就指控他。
啊，对，没错，
是不是啊？那，铁哥，今天这一集哈，会不会太长进广告？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如痴如醉。
但是如痴如醉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广告。进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跟各位分享精彩的导演的私生活。OK，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导演的私生活。
田哥，我们讲，因为我们这节目两岸三地大家听得到。有个华人导演哈，大家都认为他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发生性丑闻或者导演欺负人。导演跟某个模特演员，王晶导演。
哎呦呦呦，香港了。
他专门拍一些很奇怪的片子。
他有一些风月片很有名啊。
他最有名的拍了一个叫做《强奸三十 L 诱惑》这部片，你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就是专门只拍那些女孩子啊发生的事情。王晶，你知道，像那个香港很多女演员啦、张敏啦，有没有？这些很多是有身材的。甚至于舒淇啊，
舒淇啦，张敏啦，很多啦，
都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哎呀，
那他叫人家拍戏啊，他现场是完全要女孩子开放，
女孩子开放，他好上下其手。
但是偏偏我跟你讲，王晶导演还没有一件有一个女孩子来控告他的。
这个有点意思哦，
那就表示他会讲。会拍，会做，但他没有去发生这样的
行为。说戏说得很好，
所以王晶大家都以为说他应该是最多，对吧？
对，
但偏偏不是，
他比曾志伟少多了。
对，
曾志伟不是也当过导演吗？
但是你会认为王晶有这些性丑闻，是因为大陆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王晶在这个之前，有在别的地方，在泰国啊发生一些事情啊，弄得闹得风风雨雨。
哎呀，
你知道吧？所以呢，大家就老是把这王晶跟那个老王晶扯在一块，其实是
两个人。
对，所以这里面我还有一个你的朋友导演，你的朋友导演怎么都会强奸人？奇怪
啊，不是，那不是我，
没有了，误会。我告诉你，台湾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年轻导演。
OK，
这个可惜了，他从童星演起。
OK，
小毕的故事。
哦，豆子，
曾经得过最佳金马奖新人，有没有？他从一路演戏上来，他又是国光帮帮忙这一帮子人出来的。
国光，他根本就国光艺校的嘛。
对，也是个高材生。
对。
但是后来也这个当了导演，当了制片啊，
嗯，
拍了像什么有部戏很好看
啊，
叫做《Manga》
蒙甲，
有没有讲这台湾年轻的黑社会在万华？
对对对 对, 对，
很有名吧？
很有名，很有名。
他还拍了一个戏，就是别人不太敢碰的题材，
哎，
叫做在以前早期。军队啊，在金门的时候啊，他必须要解决男性的烦恼，
对，
所以有军中妓院，
我们叫军中乐园，
叫做八
三
幺，
对
啊，这个
他其实那个代号就是八三幺嘛，
对他把这个剧情就搬上了荧幕
，OK，
就在描述这些妓女啊，如何跟这些阿兵哥军人的相处，
对。
哦，这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有才华吧？
有才华，而且八三幺来讲的话，那是前线金门金门马祖那边才有的。
但偏偏钮承泽呢，拍了好几部片都大卖，然后也开始拽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过于膨胀了。
然后就是舒淇也来跟他合作了
啊哈，
不合作还好，
一合作就
一合作有一场戏啊，要在这个沙发上跟这个男主角有点亲密，
对，
那钮承泽就说我
来，
他亲自示范
OK，
在示范的过程中啊，
上下其手，
舒淇觉得不舒服，但这都只是一个绯闻呐，但是偏偏后来有真的发生一些刑事案件，钮导演呢，就可能跟这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啊，女孩子同组的带回家了
，OK，
喝两杯之后就把人家给这个啊、
强暴了，
后来人家提告了，最后现在坐牢了，
对，
所以这真不值得评论。
这个本来豆子、他们叫他叫豆导，前途看好
是，
那结果现在因为出这样的事情之后呢，那就莫法了，不得不在苦窑里面先蹲一下吧。
是，
蹲完了出来以后，我看他也没了，
对，
很难了，很难了。另外，我们讲到了就是国内的还有一些大导演啊，也是出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一开始你说第五代导演里面来讲的话，张艺谋
是，
张艺谋这个拍的太有名了嘛，
是
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边这个《红高粱》啊，《英雄》啊，一堆啊，但是这个他。2013年的时候就有报道称他跟多名的女性育有至少七名子女。
哦，
他那个时候被罚吗？不是违反中国的计划生育计划，然后据报道他们这个面临巨额罚款吗？那但是后来他所以他们不是讲了吗，又开放什么第二胎了第三胎了什么的都开放了，然后他们就开玩笑讲，那请问张艺谋那个钱可不可以退回来哎呀，这个第五代导演也出过不少事情。
对，所以铁哥这一点咱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以你在这行这么多年哈，为什么导演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你我们稍微来探讨一下。
OK， 导演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情。你是导演吧？
对，我制片也是导演，
也是制片也是导演。
一般人喜欢称我为导演。
OK， 那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跟你讲说，导演？这个角色我不太会演，那我可不可以找个时间，到收工以后到你那儿请教您一下，您示范一下我怎么演？
示范这两个字是没有，但是你刚前面全部所讲的，我倒是一天到晚发生，但有各种方式要请教来干嘛？但是很多男的不来请教，奇怪，都是女的。
男的都会演嘛？
你讲到这一点了，你想问我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
是，
我跟你讲，铁哥多了，
多了，
我经历多了。
Okay，
首先呢，我自己分析一下，导演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导演在这个行业权力在演职员之间呢、他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
这本来就是不对等，
不像我们两个现在是主持人同事啊，
对，
咱们对等嘛，
对，
啊，就是你跟同事跟立奇跟谁，大家对透
啊，
所以也没谁要甩谁，
对，那但是导演来讲的话，就是我前面讲的嘛，他最大呀，
权力
现场他最大，他说了算，他说了不算，他说换人就换人呐、
对，所以这个因为 这个权力的不对等、
啊、
所以包含这个权色交易就会发生了。
OK，
第二个，咱们这个行业 啊，
啊
也不晓得是香港先出来谁先出来的哈、
嗯、
我觉得不是，好像也跟任何地区，就是这个潜规则 啊，
啊
它形成了一种好像一种规则，但这规则不是导演定的、哦、
不是，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
哎、
怎么讲呢，算是规定吗，也不是规定，那 这怎么说呢、哎、就为什么叫潜规则呢，
就是好
见不得光的规则嘛。
好，就说哎呀你这个女孩子跟导演啊跟制片稍微啊、嗯哦、
哈拉一下聊一下、
哎、人家
请教一下，
就变成
机会就多。
以前我们没这个名词，是在差不多15年前开始有这个名词的。
以前早期哪有这个名词，哪有潜规则？
潜规则
没有这个名词、
哦哦、就是小手摸一下啦啊、哦，这些导演至少对你有个印象。
哎、
再来一个哈、哦
嗯，
我认为我干这一行里面有一个情况是跟一般行业不一样。
OK，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工作环境啊，
嗯，
是在环境比较封闭的情况之下。
OK，
所以没什么人监督我。
哦，对，你就放开来了，
哎、
是吧？
我比方说拍戏摄影棚、
uh-huh.
啊，拍戏这个屋子，
嗯
啊，这栋别墅，
嗯，
有没有？就我说了算，
对、嗯，
有没有？
你最大嘛，
哎
啊、
这个也没人监督我嘛，
啊、对，没错、哎，
是不是？那一般现在的工业职业场所，我跟你讲都有摄像的
啊、对啊。
是不是、啊、
对，
咱们130也到处都有没有摄像、
也有啊，
对对对，这、啊、为了安全嘛，
对，
合理，
对，
所以我们的环境是我说了算，
对，
哎、
其实有摄像也没什么用，
没用，
你有摄像也改变不了你的位置跟权力，
对
对吧，
那这就是，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工作环境是在比较封闭，或者在一个岛上面，
嗯，
或者在一个饭店里面，
对，
或者我说哎呀清场不准有人在，
完了、
在山上，
哎，
是不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嗯，
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没错，
哦，
哎，
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名人光环的这个掩盖问题，比如说
啊、
因为像比方说你刚才讲的张艺谋、
啊、
陈凯歌、
啊、
今天大家碰到你跟小女孩吃吃饭摸摸小手、
嗯、
大家名人互相掩饰一下不会讲这些事情
啊，而且小女生还这个觉得有机会了，
对、
哎、
而且大家虽然知道就像杨幂很含蓄的说在这行难道没有潜规则吗，但他已经成名了嘛，
对，
他也不好点名哪个导演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杨幂那个时候一开始讲的那句话他说潜规则是进入这个行业的门票。
对，再来一个哈，
嗯，
大部分的导演是男生，
嗯嗯，
大部分潜规则的对象是女生。那男主角一般很帅，有个性，
对、
你还不太好这个啊，
嗯、哼，
女孩子吧，那导演大部分都男的嘛，就、难免就常常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嗯、
是不是？
对，
好了，现在回到正题哈。
OK，
你问我的人生职场经验
是
有、
哦，
我们呢，但是他不是像你想象中的，他大部分都是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我们这个拍戏拍一半
啊，
拍得很辛苦，
嗯。
吃宵夜了，
休息5分钟。
休息。导演说，那个、现场5、4、3、2排戏都很凶了、导演一般这样必须要大声了。
对，
因为要让工作人员指挥系统要很清楚。
而且你要压场啊。
对，所以一般来讲的导演讲话哈、比较大声，清楚啊、而且有规范。
对，
所以难免那个现场就是很有权威。
对对对。
那我也是这样。好了，放饭10分钟休息啊、那个演员准备化妆。
嗯
啊，讲完了，大家就休息。这是我一个人呢，因为刚刚凶完，你也不可能再去跟人家嘻哈。
对，
所以我在旁边
坐在旁边。
副导演这时候拿个便当给你，说：“导演，这是你的便当。
”OK，
你也就在旁边假装一本正经啊，表示自己是啊，也跟大家一样吃便当。而这时候就某个女演员就来了。
OK，
导演，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笼包，你尝尝看。你不要每天都吃那些、那些咸不拉几的便当啊！我想，这人家善意啊！导演你辛苦，你尝尝看我自己亲自做的，
哎呦，
小笼包，
哎，
那他拿便当给你，这时候他就顺便坐你旁边了，导演好吃吗？那、你好吃的话，我明天再带来。
OK，
啊，这时候另外一个女演员，三号女演员
就上来了，
不服气了，
不服气了，不服气到底能怎么样呢？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告诉你。老田与 Hank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导演跟潜规则之间的关系。
这个，所以呢，这刚刚我们讲的发生现场状况哈。
对
啊， 二号女主角拿的小笼包、
对，
导演辛苦了，尝尝看我亲自做的小笼包，
嗯哼，
啊，好吃，明天我再带来。
OK，
三号女演员不服气了
，嗯，
这时候拎着一个盒子一来，
啊、okay ，
导演，我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这个。葡萄、这个葡萄呢是我妈特别从南部乡下带来
，OK，
甜的不得了、我帮导演特别准备，也洗干净，导演你尝尝看。
洗干净了也剪好了，导演、你尝尝看。
对、导演你不要吃太油腻的那个什么什么小笼包哦什么的，有没有？好了
，OK，
哎，这个时候哎，葡萄是我喜欢吃的
，OK，
好，我就尝一下葡萄。导演要不要我喂你？不用，有没有？这个、有没有？
剥好皮喂你。
对，好了，另外一个四号女演员，
哎，
这时候。就越看越不对劲了、一走上来两个一挤、导演你看我昨天去买了几件戏服哈、我想要试给你看、有没有、你们帮我看一下、这时候、二号女演员讲话了、你试衣服不会去找制片或者副导演 是导演帮你去看衣服吗神经啊旁边的三号也说了、对呀你买衣服关导演什么事啊、然后那我干嘛那个四号女演员就说了、我干嘛换衣服试衣服要给那个副导演看我就是要给导演看、这时候哎你一听的话、要试给我看
哎
我说好了你们别吵了我去看一看到底哪一件衣服适合
OK
哎这里面就有点诱惑了
哎
对嘛好手一拉导演你来你到更衣间你看我换的衣服给你看那个哪一种适合
当着你面换
哎没有他讲上好像是这样的其实哪有人还有服装姐姐阿姨都在的、
对对
但他就一套一套换给你看也没有
OK
那你觉得这套怎么样那套怎么样
嗯
接着就说还有导演我觉得哈、有一段词哈、我不太熟、每次都演不出来
嗯哼，
能不能下工了之后，导演我请你
收工以后，
哎，我请你吃，我帮你准备了小米粥稀饭，
嗯哼，
你教我一下好不好
？OK，
这个时候
来了，
你去还是不去？
去啊！
哦，这我还要一本正经，
当然，
要，那我到时候叫副导演、编剧一起去，咱们看看你的戏怎么、有没有？
嗯哼。
导演人家都累一天了你还叫副导演去干嘛呢
嗯哼
好这时候
你一个人来就好了
哎那时候你当然也会有点好奇想干嘛、
对
哪一段戏他非得要这样子有没有哎我有经历过
OK
但是一般来讲我到了现场都是一本正经
OK
哎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哈
啊哈
哎我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还能活着
是
有很多导演过不了这一关哦
很多导演就再见栽在里面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
OK
你如果去了、好了只剩下你跟他
对
他跟你发生些什么事了
嗯
其实在这种基础上面哈、是没有所谓感情的
啊、对
啊就是一种好像借酒装疯啦、喝一点小酒说导演、
这个就纯粹我告诉你各取所需
好这个问题是发生完之后、我认识好几个导演制片都因此啊、就不在这个行业了、
OK
啊其中很有名的一个我只能透露一点点、
OK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台湾的名主持人啊、还有这个歌手啊、陈美凤的男朋友、我不能讲他名字
哦陈美凤啊、
的男朋友
男朋友、okay、
也是个制片导演吧
我知道他
你知道他
我知道他
他呢跟我很好、他的亲自发生的事情让我就害怕了真的
OK
他就是这种情形、我跟你讲个小故事、他呢结婚了、房子摆在台北市近郊山上
OK
15层楼所以特别看、远远的看就是哦，
独栋
有没有晚上灯光看起来很亮在山上嘛那时候他也是个名制片人了哈、
对
是不是然后呢就发生了跟女演员啊、有这么一点点小事情、
okay、
他认为没事那女孩子也表现出一副就是
无所谓 OK
但是一次两次呢好、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好我跟你讲哈、这个哎，对不起，我讲的是有点激动。
哎，对，不要太激动。
我们这个小张制片呢，很有名了。他晚上吃完宵夜，跟老婆两个人卿卿我我。
跟陈美凤
不是，他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对啊。
我现在讲的只是这个人的身份，不是陈美凤。
哦、okay ，
当时他已经是有结婚。他老婆是一个舞蹈老师。
OK，OK，OK，
结婚才两三年吧，然后有一天晚上10点多11点钟吃完东西
，OK，
看看电视完之后，恩恩爱准备 进卧室关灯睡觉。
OK，
正要关灯睡觉的时候，他的手机大哥大，那时候是电话是叫大哥大，
大哥大那是黑金刚，
哎，响了。
哦，
他就一接，喂啊，
嗯，
他说，一接那个对方的女孩子谁了？
啊哈，
你给我下来。
啊啊，
哎。啊，他还要演一下，因为他老婆在旁边、啊、小张子、
okay.
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少在那边给我装了，你给我下来，
下来
哎，三分钟你不下来，我就按门铃了。
哦、okay. ，
哎，什么事嘛？
啊、
那个李导、他把我给按上去了，表示说是我打给他的。
啊、OK，、
你讲什么事情？那、女孩就说，我有事要跟你谈，你给我下来，三分钟，你不要在那边装啊，那么否则我就按你家门铃了。
Uh-huh.
然后这个时候呢，哦。这样子啊，有那么急吗？那我要亲自来吗，李导？一定要我现在来吗？我马上来。
OK，
然后那个女人对对方、
okay.
这些对白都是后来他讲给我听到。那个女人就说：“你少给我装了，给我现下来。”
下来，
啊，对，好，我现在来。李导，没事没事，我跟我老婆讲一声，没事啊。
OK，
叮叮咚咚，哎，他就后来找个理由就说是我
是你打电话给他的
啊，有紧急事情啊。
OK，
哦，他下来了，
嗯，
这个时候呢，他下来之后，那个女子啊站在风里面、
啊、，OK，
山上嘛，
啊，
一栋独栋的楼啊，他、
啊、
老婆就觉得奇怪，怎么半夜怎么有没有
有那么急的事情吗？
哎，从十五楼的阳台偷偷往下望，
啊哈，
就看到我们这个小张制片啊站在停车场跟一个女子两个人
啊哈
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啊，
那女的就说，我不管你得给我一个交代，你答应我的
，OK，
说那个让我演。为什么现在是换成别人演？
对，
你给我解释清楚。
OK，、
你是怎么样占了便宜就不算了吗？
啊、
你躺在床上承诺的，越讲越大声。
OK，
那个楼啊，一栋十五楼，差不多三十户啊，灯陆续的亮了，你知道那个场景了、啊？有没有？就因为太安静了。
Yeah.
好了，这个时候他说：“哎，小声点，我们到明天我来处理。明天，少来，你现在就跟我讲。”你现在给我承诺
，OK， 没问题，你演，
哎、
好吧？
好了、啊，最后呢，他已经远远看到，抬头一望，老婆站在十五楼看着他
，OK，、
哎、他还挥挥手，表示说有没有、哎、
没事？
哎，然后后来好了，把那女的弄上车之后啊，他跟老婆说，哦，导演李导叫他来找我。
嗯哼，
哎，因为他跟李导啊、有点纠纷，你知道我意思吗？哎，让李导交代，我要安抚他。
OK，
因为李导可能跟他有染，你现在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哎，他推到我身上来了，
完全嫁祸给你。
为什么我那么清楚？因为他事后就第二天赶快跟我讲，他黑哥帮个忙，你得帮我扛一下。我说那你跟老婆讲，你老婆问我，他我已经讲了，我不得不这样子。他跑到我家来了，
嗯。
哎，我就告诉你，所以女孩子你表面温柔或干嘛也不要、当她决定跟着导演发生事情的时候啊
，OK，
你导演不照着承诺来啊，
啊、哈，
哎，她也是会报复的哦。
当然，
就像胡瓜事件也是一样
嘛。你凭什么白玩啊？
而且你一次拖三次拖有没有推推拉拉？你答应我三号演员，最后你给了我一个丫鬟角色、也
不
行哦。
哎
，你有没有看过丫鬟在现场摔杯子的？我不骗你，天哥。
OK，
为什么演戏 NG？ 导演在现场都会，因为导演一般对一般演员不会很客气。
嗯哼，
坦白讲，
对，
好了。
哎，你这个有点太激动了。
不是，这段戏真的很好玩。我在现场拍一个古装戏哈。
OK，
然后那个五号的演员，五号就排名很后面，演个丫鬟了、NG 了啊。然后一下，这个女主角你应该怎么演？来，再 NG， 来再一次啊，大家来配合五四三二。
对，
帮一下那个丫鬟就把杯子往地上摔，不演了。
哎呦。
副导演就冲上去了。
嗯，
什么态度啊？你这个 啊，你谁呀、啊？你换掉。换掉就换掉，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时候我哎，没事没事，来好好演啊，小宝，来好好演，少来，为什么？导演
他跟导演有染，
对你少来，你现在叫我好好演了，你信不信老娘把你抖出来？这时候全场人安静了，
不用抖，全都知道了，
而且大家还喜欢看热闹，
哎，
小宝，你这什么意思？你难道你觉得导演不对吗？你讲嘛，你讲嘛，哎，鼓励他讲。我说妈的，副导你在干什么？有没有？哎，当然，这个我现在讲的事情不是我发生的
哦，
我看到很多，
你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田哥，这就是工作环境权力不对等的之下，一些女孩子也无助。
那也没办法，
哎，嗯，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找制片、找副制片、找执行制片、找，这是更没用，
更没用啊！
为什么？这找那些都比导演还坏？
对啊，
哎，那你要不要到我房间来聊聊我教你怎么对付导演
？OK，
哎，这个行业就很怪，你知道吧？
真的有时候是，不要讲我们了，
哎，
啊，不要讲我们了，包括那个沙朗史东很红吧？
够红了。
够红吧，
身材又好，
哎，而且他那几部戏都拍的都是 OK 的，
是，
对不对？
是，
你知道记者访问他，你在红以前，都干什么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哎，他读剧本
，sleep around， 到处睡，
哦，
好莱坞也是一样啊。
哇，你这把这个行业形容的，大家来读纽约电影学院、好莱坞电影学院怎么办？他们要不要读下去呢？
他当然要读啊。但是读完了以后，凭良心讲，有没有人不经过潜规则而红的呢？
很多很用功的，
很多很用功的大有人在，
哦，
不是每一个都是要经过潜规则的。
只是说难免了，有时候事情真的会发生这样的，哦，
嗯，
就职场里面要特别注意女孩子的安
全，尤其在国内哈，
嗯，
我要讲，因为人多出头很难，
哦，
美女太多，那你今天我讲难听话。你不要讲说青岛满街的什么巩俐、林青霞、范冰冰，就不要讲，人太多了。
问题我听说
啊，
李安导演为了自保，这个环境太乱了哈。
对
啊，他只拍动物跟老人，什么推手啊、喜宴呐，
对，
都老人嘛。那么就是那种就是武林
少年派啊，
那边就是动物老虎啊，
印度老虎，
哎，小孩子啦，
对，
哎，要不然最多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啊，
嗯，
里面也都是老演员。哎，
周润发呀，章子怡呀，对，
也不太敢惹的，
对，
各有来头，
所
以因此李安导演的盛名啊，
嗯，
没有沾污过。
但是有一部戏到现在，他到现在放不下那部戏，
就是，
哪一部戏呢？
是不是跟三有关？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告诉你。
好，
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导演的生活，以及跟潜规则各方面等等都有点关系了。
这个刚刚讲到咱们李安导演
啊，
大导演对吧？从来没有发生过绯闻，你看他都避开来啊，拍动物、拍老人，什么的。最后大家有部戏啊，也是也不敢拍女人，就是那个断背山。
哦哦，
有没有？他也不敢拍女生，
拍同性恋的故事，
他觉得女生太麻烦，可能，所以这个李安是对的哈。但是后来你刚刚说了，
对，但是后来有一部戏他始终忘不掉。
哎呦，
色戒。
哎呦，他不拍这一拍接触这个直接了当。
他直接他讲，他到现在看到剧中人王家之的脸，他都想哭。
为什么呢？
哎，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感触大概他的身世跟那个他前一阵子在家里面做饭老婆养他的时候那个情景蛮接近的。
要解释清楚，你这个观众有点模糊，你解释清楚。
李安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他是一个编剧啊，他在家里写剧本啊，那完全没有什么样的收入啊。
是
啊，然后完全是他老婆上班在养他。
是。
然后他一直闷了大概4-5年吧，还是5-6年，完了以后才拍的第一部戏《喜宴》，
一举成名。
哎，《喜宴》也是有点同性的故事，同性恋的故事啊。
是是是，
哎，
对
吧？然后后面就是什么推手啊，
对
啊，然后再来就是整个一部戏一部戏的过来，哎。
但是《色戒》，
嗯，
哦，我们刚才讲的是半开玩笑了
啊，
说李安拍的不是动物啦，老虎啦。老人是推手啦，喜宴啦，
对，
那么就是同性恋的故事哈。
嗯哼，
色戒这里边就比较牵扯到女性的这个啊，
对，就牵扯到女性。不要讲别的哈，光那一场打麻将的戏，
哎呦，
四个太太打麻将的戏，那四个跟这个梁朝伟都有染。
哎呦，女男主角，
哎，跟男主角都有染，
是
完了以后。但是今天谁怎么样在上面那四个打麻将是斗法呀，
对，
然后他从台湾请来了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
是的
啊，那谁呢？我要叫大嫂。
哎呦，
金涛的太太。
叫做
啊、他名字
金大嫂，我知道。
哎，把金涛的太太请来做麻将顾问。
哦，
哎，因为金涛的太太是上海人，他的小名叫奶奶。
他懂上海麻将的术语，
哎，他完全了解上海人在打麻将的时候怎么样的勾心斗角，哪句话出来有什么意思？
哎，手上还要叼着小烟斗吧？
哎，有时候没有，一般打麻将不会。
哦，
哎，然后就是哎，什么时候摸牌怎么样？如何这个中间如何斗法？
你太让观众失望了。
嗯，
观众本来以为你要讲的是李安的那场戏呀、
啊。
咱们今天讲导演与性这些丑闻之间的关联。
嗯，
大家都以为你要讲那个
梁朝伟跟汤唯
的
那场戏，
六九的戏
啊。那场六九的戏到底是真做还是假做？你认为呢？
我认为我在现场拍多了哈、
啊，
我认为是假做。
，
因为灯光打得很热，很热啊！你别看，
我看除了灯光以外，啊、你摄影助理，
几十双眼睛盯着，
对，完了
那边遮着，
对，
汤唯还要遮一点，那一点的，那边不能碰，这边不能碰，
然后其实都有安全那个贴了，都有安全贴，完了以后，然后还再加上镜头角度的这个选择。
对，
哎，
那
所以那
是宣传，
肯定是假
的宣传。反正话说回来，今天回到咱们主题啊，导演呢也有很多好导演的，
是
啊，为艺术啊、这个奉献，
对
啊，这个但是难免这个行业接触女性多嘛，
嗯，
那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下，不管女的服气或不服气，或男演员导演怎么样想法，难免就会传出一些这些事来。但确实有些导演喝了两杯黄酒下去啊，哎，就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最有名的就是冯小刚嘛，
哎，喝了酒之后呢，就是跟女演员就比较
随便了。有一次在他家吧，他不是经常没事就带一帮人回家嘛，冯小刚。那完了以后，他是那个女主角是白雪啊，
是
啊，完了以后把陈道明也请去了，
哎呦，
那天男女主角嘛，
是
陈道明也请去了，完了以后在家里面喝酒，喝完了以后呢，就冯小刚就起哄了，跳个舞吧，跳个舞，
对，
那然后陈道明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哦，他被大家起哄叫
那个白雪跳舞，那完了以后，陈道明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就跟他讲了，哎，你没看人家穿着高跟鞋吗？意思就是不方便跳，你们就别闹了。
哦，
哎，你没穿，看人家穿高跟鞋吗？然后怎么讲？穿着高跟鞋怎么了？就穿高跟鞋不是不能跳吗？
到桌上跳，
到桌上跳。陈道明脏话出来了，你他妈没见过跳舞啊？
哎。这点陈道明算不错的大哥，
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
会不会他跟白雪之间有些啊不是，我不得不这样想，因为演艺圈嘛，哎，我在这里面待的行业待的有点脑袋坏了，为什么
？OK，
太复杂了，
明白。
但是也奉劝一些爱好艺术的一些
年轻朋友们，
也不要怕啊、你呢要来纠正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越来越正常了。越来越正常
了。现在越来越正常的原因是越来越没气派了。
对，但是大家还是要以本事，最终还是要看你的演技，导演的功力。
当然。
编剧的剧本。是不是
嗯。
那些像任何职场都难免有这些所谓的男女之间的一些。
其实我跟你讲啊，演艺圈比较倒霉一点，我又重复那个话了。因为那是演艺圈是整个 Fox 的一个焦点。
对
不对？那你怎么办呢？啊，今天谁出名了？而且平常讲，有些人他不见得不喜欢这个，这个是捷径哦。
哦，比较快。
哎，
你讲的也对，
对不对？
啊、
他有的人就每个人不一样嘛，
对
不对？
他想说我今天这个啊，跟导演、制片稍微近一点
，走近一点，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呀。
这男生也这种想法嘛？
啊，对啊，也没有什么呀，
少奋斗20年
啊，对啊，他，你说马景涛吗？
不是，对，但是讲真的哈，到最终还是要看自己的本事的。
当然，最后呢，还是演技大比拼嘛，
是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同样的，你就说梁朝伟那个戏。完了以后，明明那么多人打着那个灯光，流着那么多汗，完了以后那么多双眼睛在看，
是
完了以后你还要做出满足的表情，
是
你怎么做？汤唯又怎么做？ 对不对？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也蛮难的了。啊、我看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礼拜五了。
对，田哥，我觉得这个再怎么样，虽然有时候咱们节目里面哈，会聊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我看到这边有很多在来这边读书、读电影的，读电传播、演戏、舞蹈，他们也很辛苦。
对，
其实不要放弃这个行业啊。最重要的还是要以你的演技，你的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跟你讲
要做好，
记住一句话哈，英雄不怕出身低，
是
啊，你只要是这个掌握好你的事业专才，绝对有出头的一天，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用杨幂的那张门票也是可以的，没开玩笑。OK，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那下个礼拜开始我就不在啦，我就去新疆啦，
哦、一路顺风、
啊、好
不好
？OK， 好，
咱们新疆行，
谢谢新疆行
好好，
新疆之行啊，一路平安比较好。
对对对
OK，
好，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好，老田与 Hank。